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1回。韩立的这番话，让在场的家属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同意让他立刻动手解毒。但除了韩立外，似乎其他大夫就更不行了呀。过了半晌，那位李长老的发妻李氏忽然开口说道：不知道韩大夫对救回家父有几成的把握呀？
五成。
韩立毫不犹豫地答道：
那好，韩神医尽管去救人，若是我夫君真的有什么不测，我绝不会怨恨韩大夫你，这也是天意如此。
李氏露出了毅然的神色，出乎韩立意外的立刻下了决心。
弟妹，你不再多考虑一下？这个小大夫年纪这么轻，我看有些悬呐。
赵长老有些急了，急忙想劝阻李氏的一时冲动。
我已经仔细想过了，如果不让韩大夫去解毒，我夫君恐怕撑不过今晚了，倒不如冒险一试，还有一半的机会有救。
李氏低着头，有些伤感的轻声道：
这，唉。
赵长老被说的哑口无言。韩立看了其他几人一眼，好像都没有反对李氏的决定，便从随身带的医药包里取出了一个青瓷瓶，从里面倒出了一颗红色的药丸。谁去找碗温开水来，把此药融入水中给李长老服下。
我去。
韩立话音未落，一声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，站在旁边一直红着眼的张秀儿应声之后往屋外走了去。李飞宇微微愣了一下，就立刻也跟了出去，这倒让韩立在心底下忍不住大肆鄙视了李飞宇一番。不一会儿，张秀儿一脸无奈地走了进来，两手空空，而李飞宇呢，则小心翼翼地端着一个白瓷碗紧跟在其后。屋内众人看到了这幅景象，都忍不住心中的笑意，脸上露出了看好戏的神情，这让张秀儿的脸上升起了一丝红晕，有些不知所措，一副小女儿家的神态流露无遗。不过这么一来呀，倒让屋内的紧张气氛减少了不少，让一些人的心情放松了许多。李飞宇老老实实的把碗端给了李氏。
韩大夫，您看这碗水行吗？
李氏转头征求了下韩立的意见。
可以。
韩立扫视了一眼白碗，点点头，然后单手接白碗，把那颗药丸丢到了水内，整碗水眨眼间就化成了红红的颜色。
给李长老灌下去即可，你们女人家比较心细，还是你来做的比较好。
韩立把手一伸，又把碗还给了对方。李氏连忙应声作答，没有推辞。对他来说，此时韩立的每一句话都关系到他夫君的性命，他又怎会不听呢？
这到底是什么药啊？
眼睁睁的看着李氏把一大碗红色药水一点点的灌进了李长老的口内，赵长老有些按耐不住，问起了这个全屋人都想知道的问题。
我自制的一种解毒药，希望会有些效用。
韩立轻描淡写的说道。他不想让人知道青灵散的名字，谁知道这种解毒圣药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呢？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。灌下药之后，大约一顿饭的功夫，李长老脸上的黑气开始渐渐的变淡了，身上毒斑呢也在由深变浅，并开始缩小起来。这种显而易见的变化，即使是外行人也知道，李长老身上的毒啊正在逐步的减轻，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看到这一切之后，屋内的众人不禁喜笑颜开，望向韩立的目光 跟刚开始截然不同了。只有赵长老还抹不开面子，用鼻子轻哼了一声，不过神色呢也缓和了不少。看到自己还没有采取其他的步骤，此毒就已经开始消退，韩立也有些吃惊啊。这清灵散竟会这么有效，还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或许这种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，他不由得这样想到。眼瞅着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，韩立呢却有些郁闷。之所以如此，原因有两个。一是他刚才已说过，解毒过程有些风险，但如果最后毒性就这样轻易的被解掉了，这岂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，让别人以为是故意欺瞒呢？二是这清灵散对别人之毒如此好用，哎，怎么对自己就不行了呢？人家至今还在为身中阴毒之事上火犯愁啊。韩立暗自埋怨着，但为了保持自己这神医的形象，还得做出一番胸有成竹含笑不语的模样。韩立镇静的神情让他哄过了在场的众人，以为啊这药丸的功效也是他预料中的事，对他就更加的钦佩了。马门主笑得也很欢快，笑容中呢还带有一丝得意之色，似乎韩立已经是他的人一样。也许他认为啊，就目前来说吧，他还是最有可能获得韩立投效之人，所以才笑得如此的欢畅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不好！张秀儿惊叫一声，姨父脸上的黑气好像又上来了。
这句话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啊！几个性子急的人急忙围上前细看，那位赵长老也在其中。韩立一听，心中也是微微一愣，但并没有和其他人挤在一起硬凑到床前去。但李氏却是个心思细腻有眼色之人，他连忙喝住两位小辈，让他们从床前退开，留出位子好让韩立这位神医上来诊断。韩立见床前有了空隙，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细细观察起来。大约过了半炷香的时间，韩立终于肯定这不是什么黑气上升，只不过是毒性无法被彻底清除干净，仍在脸上残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黑气而已。韩立得到结论之后，微微斜瞥了张秀儿一眼，觉得这个女孩子有些大惊小怪。韩立这个有些责难的眼神别人没发觉，却被一直专注着张秀儿的厉飞宇察觉到了。他回瞪了韩立一眼，显然因为呀韩立冒犯了他心目中的女神。哎呀，韩立无语了，看来掉入情网中的厉飞宇是重色轻友定喽。他不再和这个因女色而变得头脑简单的家伙继续纠缠下去，而回过神来继续端详李长老的状况。李长老除了脸上的黑气未清除干净以外，身上的毒斑到了黄豆那么大后也开始保持着不变，不再继续消退，整个人也因为余毒未清还是昏迷不醒着。看到这里，韩立知道啊自己准备的后续手段看来用得上了，也不用再为自己说过的话圆谎而发愁，正好显现自己的先见之明。去取一个脸盆来，里面要盛满清水。韩立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。这次啊没有轮到张秀儿办此事，马荣抢先应了一声，一溜小跑了出去了。韩立又回过头来郑重的对钱长老和马门主说道。下面我需要二位帮一下忙，用内力把李长老身上余毒逼到几个特定的穴道，然后啊我用金针放血解毒法把 把毒血放出来，不知道二位能行吗？马门主眼光闪烁不定，但仍然是应允了下来。钱长老呢，则冷冷的点了点头，答应的很干脆。
哎，为什么要找他们两个人？我难道不行啊？
赵长老不乐意了，觉得呀，这韩立有些小瞧他。韩立暗叹了口气，知道还得给这个固执的家伙解释清楚才行。赵长老练的混元掌是以外门功夫为主吧，论内力的精纯，我还是认为马门主二人比较合适。
你哎，
对方被韩立这个软钉子给碰得又无语了。韩立不再理会有些悻悻然的这个老糊涂，对屋内的其他人以命令的口气说道，除了马门主二人外，其他人都先出去吧。下面给李长老解毒的手法不宜给大家观看，而且救治的过程需要绝对的清静，忌讳被人打扰。韩立此话一出，让屋内的众人一呆呀。但李氏最先明白过来，他恭敬的深施一礼，说了一句，
我夫就拜托几位了，
然后就识趣的最先走出了屋子。有了李氏的带头，其他人不管是愿意还是不乐意，都只好挨个的随之也回到客厅。等到马蓉啊端了一盆清水过来后，韩立马上将其赶出，然后把房门紧紧的关上，只留下在门外面面相觑的众人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时间一刻钟一刻钟的慢慢过去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卧室的门仍然没有打开，隔着房门也听不到里面有丝毫的声响传出。这种异样的平静，让等候消息的众人都显得急躁不安。一丝阴影也在无声无息中涌上大家心头啊，就连本来脸色从容的李氏也有些坐卧不宁的味道，更别说那位火爆的赵长老早已绕着客厅来回走了无数的圈了。就在客厅内的人都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，吱呀一声，这卧室的门从里面被打开了。众人呐，条件反射般的把目光刷的一下子全都聚集到了此处，气氛马上显得凝重而又紧张。韩立一脸倦怠之色从里面缓缓走了出来，他看到了众人脸上凝重的神情，微微一笑，没事了，余毒已完全驱逐干净，李长老再休息一晚上，明天自会醒来。韩立这句话说得很自信，实际上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次清除余毒会进行得如此顺利，一点波折也没起啊。李氏等人听到此话，一个个喜笑颜开，原先沉闷的心情全部一扫而空。几位急性子的人就要急着闯进去看看，韩立一伸手把他们拦了下来。哎，李长老现在身体很弱，忌讳人多吵嚷，而马门主两个人为了驱毒也元气大伤，正在调息中，我看还是少进去几个人的好，最好啊只是夫人一个人进去的为妙。韩立对李氏郑重的说道。李氏听到这个好消息，哪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呀，连忙点头答应，也顾不得答谢韩立，就一个人匆匆的进到了卧室。李氏一进屋就闻到一股腥臭之味，然后就见到马门主钱长老二人盘坐在床前两侧，正闭目调息。在二人中间的空地上，都有一盆漆黑如墨的血水，那股腥臭味正是从水中散发出来的。他二人脸色有些苍白，显然真像韩立所说的那样，耗费了不少的功力。李氏心中顿时对二人有了几分感激之心，他虽不会武功，但在耳濡目染之下也知道此时忌讳打扰二人，便连忙放慢了脚步， 轻巧地走到床前，向床上之人望去。只见床上的李长老香甜地熟睡着，原来眉头之间的痛苦之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虽说这脸色还有些青黄，但上面的黑色已荡然无存，身上的毒斑也只剩下水印一样的淡淡痕迹，让人几乎认不出来。看来毒性真的完全解除了，李氏不禁喜极而泣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擦了擦眼角的泪痕，才想到自己应该回去对韩立重谢才是，于是抽身又轻轻地走回客厅。可是一到门外就马上被人围了起来，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，却没有在众人中看见韩立。他不禁有些惊讶，忙问起马荣等几个人来。听了他们的回答，李氏才知道韩立开了一张养生的这个药方之后就已经告辞飘然而去，并没有在此再多待一时半刻。李氏听后半晌无语，但心中已打定主意，一等李长老的身体康复后，夫妇二人就一定要亲自上门去重金答谢对方的救命之恩呢。李氏并没有发觉屋内除了那位韩神医外还少了一个人，那就是原本寸步不离张秀儿的厉飞宇。在某条偏僻小路的旁边，一棵茂密的大树下，刚从李长老家出来的韩立正躺在草地上，头枕着双手，无聊至极地查着某根树枝上的树叶。当他查到近千的时候，一个黑影从天而至，以老鹰抓小鸡之势向他身上扑了过来，看起来气势汹汹，仿佛有深仇大恨一般。
哎，别闹了别闹了，这每次一见面怎么老想动手动脚的？哎，我可不是那位张秀儿啊。
韩立此话一出，那个黑影在半空中灵巧的一转身，轻飘飘的落在了韩立的身侧，姿势优美至极，正是紧随其后赶来的厉飞宇。
韩立，就你的黑不溜秋的模样也配和张秀姑娘比，这不是纯粹寒碜人家吗？
厉飞宇一听此话，没有好气的轻轻提起右脚尖，在韩立的屁股上来了一脚丫子，以示惩戒。韩立听了后翻了翻白眼，随后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。
哎呀，看来我们厉大师兄是重色轻友啊，我真是交友不慎。行了，少说废话，哎，你到底叫我来干什么呀？要知道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接近张姑娘的机会啊，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，若不说出个能接受的理由来，你休想过关。
厉飞宇显得有些愤愤不平，对韩立这次莫名其妙约他出来是深恶痛绝呀。
我有约你出来吗？哎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亲口说过吗？
韩立故意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，显得非常的夸张。
你出来的时候对我挤眉弄眼的那副模样，除非瞎子，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。行了，别绕弯子了，没有什么事情，我真的要回去了。
厉飞宇转身就要走，那架势要让韩立看不出真假来。韩立不打算继续捉弄对方了，突然神色一变，正色对厉飞宇说道：
不要怪我多嘴，作为朋友我想问一句，那张秀儿知不知道你服用抽髓丸只剩下数年寿命的事啊？
厉飞宇一听此话，脸刷的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，没有一丝的血色，半天没有说一句话。韩立暗叹了一口气，知道不用再问下去了，此刻对方的表情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你何必要把我活生生唤醒啊？
厉飞宇的神情很悲哀。韩立没有回答厉飞宇的提问，而是轻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，以示宽慰。
你应该听说过，感情这东西
付出的越多，你的痛苦也会太多。韩立终于在对方情绪稍微平稳下来的时候，说出了这么一句富有哲理的话：我趁你还没有深陷其中的时候把你拉出来，也是为了你以后少痛苦一些呀。韩立又补充了一句。厉飞宇呆呆地看着韩立，眼中的神色有些奇怪。怎么？有问题吗？
你小子才多大呀，怎么说的好像看破红尘的情场老手一样？
哎，难道你已经经历过男欢女爱？
当然没有，这些话呀都是从书上看来的，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，就拿来开解你了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呢，哎，凭我玉树临风的潇洒模样，怎么可能在这方面还要落在你后头，要你来大谈感悟，原来只是纸上谈兵啊。
厉飞宇常常出了一口气，连连拍拍自己的胸脯，仿佛被吓得不轻啊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2回。